本能地按动着翻页，翻来翻去，只有这一项。我的名字下面记着三个号码，一个是我的手机号，一个是我寝室的座机号，最后一个是公寓的座机号。我知道他还有一个手机是公事用的，这个手机只是私人号码，但我没有想到他的私人号码除了他妈妈就只有我。我知道我不应该动他的手机，我也从来没有碰过他的东西，现在我应该把手机放下来，搁得远远的。他怎么样和我没有关系，我回来就是一个交易而已。可是我管不住我自己，我的手指机械地按着最近30次通话记录，同学一，同学二，同学三，我一直翻到最后，看到的人就是自己的名字。也许他老婆电话他都已经记熟到不用存在联系人里边，我有点仓皇地安慰自己。可是手机里存着两张照片，唯一的两张，一张是我，另一张仍旧是我。第一张我闭着眼睛睡着了，照片拍得很近，连我的睫毛似乎都历历可数。第二张我在笑，笑得很灿烂，两个酒窝都露出来了，我都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在他面前这样笑过，更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用手机拍下来。这画面让我恍惚，这一切都让我觉得恍惚。他手机里的这一切痕迹就像是凭空捏造，不是我的错觉，我不可能看到这些，他也根本不应该存这些。我一个功能一个功能地按下去，我翻到邮件箱里，收件箱为空，发件箱为空。回收站里有一则短信，我调出来看，日期还是几个月前，一个字一个字排在屏幕上。
莫少谦，你不接我电话你会后悔的，同学怀孕了，不过你别高兴，第一你知道她和她的小男友旧情复炽，这孩子八成不是你的，第二是你的你也看不着了，他已经去医院拿掉了。
没有落款，发件人的号码非常陌生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是谁，我已经没有力气去想。我把手机扔开，像扔一个烫手的山芋。莫少谦从来对我都不好，我是他杀父仇人的女儿，他恨我恨透了我，所以他轻易就毁掉我的一生。穆永飞说过他因为爱他做过很多事情，而我不过和苏珊珊一样，是他信手拈来的一颗棋，他一直恨我，而我一直恨他。我一直没有想明白他是怎么突然找到酒店去，现在才知道是有人告诉他了，可是这个人是谁我根本没有力气去想。我只想离开这里，走得远远的，这里的一切都让我觉得害怕。也许他是故意的，故意让我看到手机，他骗我骗得还不够，他折磨我折磨得还不够，他毁了我的一生还不够，他还贪婪地想要更多。我知道他有多恨我，我一直都知道。我终于从房子里跑出去，仓皇的像是落荒而逃，我沿着路一直往前跑，一直到跑不动才停下来。隔很远才有一盏路灯，有薄薄的雾正从海上飘过来，远处的一切都是漆黑的，除了海浪拍打岸边的身影。我觉得更害怕了，这里太贴近，走很远才看到一栋别墅，大部分房子里还没有人住，没有灯光，路上连一部车一个人也没有，我连自己脚步声都感觉害怕。我想妈妈，我想月莹，我想有人来，可是不会有人来的。 我跌跌撞撞朝前走，像走在噩梦里，这一切都像是噩梦。我不知道怎么走出去，莫少街把我一个人扔这里，我也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。如果他在，或者会好一点，虽然他可怕，总比我一个人在这里更可怕的了。路面上有细微的石子和沙粒，我的脚被硌得很疼，我只是迫切地想要找到人，可是我更害怕雾气里会冒出妖魔，海浪声令我不寒而栗，背发凉，冷汗直冒，我连走路都不敢大声走，觉得一切漆黑地方都会跳出鬼怪来。妈妈不会来救我，月莹不会在这里，我想我都要快哭了，只有莫少谦，但他也不知道去哪里了。我走了很久，仍旧没有看到一盏灯光，我怕得要命。路灯是坏了吗？是我走错路了吗？还是这附近没有路灯了？我害怕极了，我听到自己的脚步声，却觉得很害怕。突然看到前方有个黑乎乎的影子从雾气里冒出来，四只蹄子踩在石子上哒哒作响，眼睛竟然发着红光。我吓得大叫一声，掉头就跑。我听到身后急促的脚步声，那怪物竟然在追我。我越来越觉得恐惧，一切不好的念头全冒了出来。我跑得越来越快，终于跑到路灯下，那怪物嚎叫起来，我才听出来是狗，原来是一条大狗。我一边跑一边回头，它朝着我直冲过来，路灯下可以看见它尖利的牙齿和身上斑驳陆离的皮毛，这是一条野狗，这是一条疯狗。我吓得要哭了，我大声尖叫，可是没有人理我。我拼命地往前跑，疯狗一直追在后面。我慌不择路，根本不知道跑出多远，脚下全是软绵绵的沙子。我逃到了沙滩上，沙滩上也没有人，四处都是嶙峋的怪石，被海浪侵蚀的千奇百怪。我一直哭一直逃，远处礁石下似乎有人，没有月亮，海面反射着戏谑的星光，我看不清楚那是个人还是块石头。我抱着最后的希望朝那方向奔去，我胡乱地叫喊着什么，也许是在喊救命，也许是在叫妈妈，但沙子里面有石头。我被重重地绊倒，摔在地上，膝盖钻心一样的疼，我来不及爬起来，我根本都不敢回头看，只会尖声大叫。那个黑影动了动，是人，原来真的是人，他朝着我直冲过来，一定是听到我的呼喊，而那条疯狗终于追上来。我胡乱抓起沙子朝他扔过去，他退了两步，然后又扑过来。有人挡在了我面前，我只看到他一脚朝疯狗踹过去，然后又拾起石头砸得狗呜呜乱叫，疯狗夹着尾巴逃走了。我还上气不接下气，那人伸手拽住了我的胳膊，他的声音熟悉而焦急，
有没有咬到你？
莫少切，竟然是莫少切，我从来没有这样迫切想要看到他，我从来没有这样窃喜是他。我扑到他怀里，把脸藏在他的胸口，他的心跳又急又快，我的也是，我根本喘不过气来，但几乎是马上他就把我抱起来，抱到亮一些的地方去。我的膝盖流血了，他按着我的骨头，
怎么样，这样还疼不疼？
不疼。
骨头应该没事，你怎么跑出来了？
我害怕，屋子里只有我一个人，我害怕。
是摔的还是狗咬的？
是摔的。
他没有咬到你？
没有。我吸了吸鼻子，他突然停下一切动作， 然后冷冷地说了一句，
活该。
我的膝盖还专心般疼痛，他已经扔下我要走开，我还抓着他的衣袖，他这么幸灾乐祸我都没有觉得。我低声下气，你别生气了。
谁说我生气了？
他把我的手拨开，走到一边去看海浪。我哭得有些不好意思了，我的脚落也崴了，根本站不稳。我刚跳了一步，就听见他说，
你要是再乱动，等脚肿起来了，你就一个人跟这待着吧。
我只好讪讪地蹲下，重新坐在沙滩上。他不再理我，我也只能默默地坐在那里。漆黑的海面上看不到任何东西，细碎的星光偶尔一闪，远处岛上有灯塔，笔直的光柱朝着悠远的大洋，海风吹拂着海浪，一波接一波跌向岸边。我觉得很冷，冷得发抖。穆少谦好像完全不为所动，他就站在沙滩上，无数浪花他脚前咫尺，夜风吹拂着他的衣袖，仿佛黑色的羽翼。因为高，我从来都是仰视他，现在他站着我坐着，我更是仰视。
你看什么？
他的声音还是那样不冷不热，我一直怀疑他后脑勺也长了眼睛，都没有回头就知道我在看他。
我在看你在看什么？
他回过头来忽然对我笑了笑，我不是很确定，因为太黑了。他伸手指着灯塔的方向，
很不错的天人两搞，对不对？
这就是普通人与资本家的区别。资本
走进有声的世界，聆听最动听的声音，欢迎来到一听网，3w.听95.com。
家无时无刻不再想赚钱，而我这种人永远只能拽着不安地猜想他的心思。我一点也不懂港口，更看不出什么是两港。
当年我父亲就是看中了这里，希望做一个邮轮港，因为在附近沿海的省市已经有了几个大型的深水港，所有从印度洋来的国际邮轮将比到宁波更节省航线。
我有点听不懂，但他的声音中有种讽刺。
40万，不过是区区40万，我父亲那样信任你爸爸，你爸爸却为了40万就出卖了他。
我瞠目结舌，我一直不知道原来就是这片大海，原来就是在这里，我们的上一辈开始了恩怨的纠葛。
前期工程已经开始，他们煽动村民闹事，抗议邮轮码头会有污染，然后说服政府改变规划，重新选址建码头，一环套着一环，计划真够严密的，对不对？我父亲冒着酷暑飞来飞去，试图阻止或改变这个进程，最后他倒在机场里面，再也没有能睁开眼睛。最终在离这200公里的地方新建了邮轮码头，超标被堵拦，整座岛变成了一座大油库，整个投资比我父亲当年的标的还要多出几个亿。在商言商，这一仗他们赢得还真是漂亮。每当我走到这儿，每当我看到这片大海，我就觉得我这辈子也无法原谅害死我父亲的那些人。
我知道也其中包括我，因为我父亲他永远不打算原谅我，所以才会对我说出这些话。他的眼中有闪动泪光，或许是我看错了，因为他很快转过脸去，面对那一片漆黑的大海，波浪的声音像是一场急雨，刷刷轻响着。他一个人站那里，又高又远，天与海都是辽阔的背景， 而他只有孤零零的一个人。我说不出来任何话，我从来没有想过太多，我一直都觉得他是最恨我的那个人。可是他的手机里只有我的照片，那还是我睡着了他拍下来的。我还记得他给我吹头发，那样暖的风拂在我脸上，我一直以为那是做梦。他极力的压抑，压抑到我都觉得绝望。但现在我终于知道，比我更绝望的原来是他。我抬起眼睛来看他，而他只是看着海面。我不知道自己对这个男人抱有怎样的一种感情。从前我恨他，单纯而纯粹的恨他。后来我们相互厌恶，都希望对方可以在自己面前死掉。现在我不知道自己是在想些什么。我爱过萧山，那样深沉，那样无望，可是所有的一切都化成了命运的灰烬。而我和莫少切或许只是一场注定的纠葛不清的孽缘。在沙滩上一直坐到天色发白，大海渐渐露出它广阔的贴际线，海和天的分别渐渐明显。大海还是深蓝，几乎墨黑，而天空是墨墨，近乎深蓝。东方有很刺眼的彩霞，我的角落肿到老大，根本不敢落地。清晨风比午夜的风更冷，我冻得都发麻了，试图自己站起来，努力了几次都是徒劳。他终于走过来，在我面前蹲下，我看着他的背，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，可是总不能在这里坐一辈子。我被他背在背上，背回别墅去。海浪还是一声跌一声的压上来，身后的沙滩上只留下他的脚印，清晰地烙印在湿沙里，然后被海浪舔舐干净。我搂着他脖子，被他摇晃得像个小孩子，快要在他背上睡着了。我的脚用冰块扶了大半天，没有明显好转，也没有明显恶化。莫少谦去买了正红花油，擦得我泪眼汪汪。他的手不是一般的肿，可是不知道是正红花油的效果，还是他那手中的按摩有效果。到晚上时候，我的脚终于敢落地了，但我感冒了，在海边冻了大半夜，可是只是嗓子疼，第二天起来就是头晕发烧还咳嗽。窝在床上软绵绵的，像是煮熟的面条。莫少切很快被我传染，我们两个各自捧着大杯子喝冲剂，然后根本懒得去买菜，只是煮白粥来吃。没有任何主菜的白粥其实是甜的，我喝了三天白粥，几乎喝的都快升仙了。感冒终于要好了，吃过感冒药做什么都是晕乎乎的。我一时勤快把莫少切坏的衣服塞进洗衣机，结果把他的钱包也洗了。莫少切午睡起来时，我正把湿漉漉的钞票贴得满落地窗都是。银行卡估计没有事。我把他的照片也洗了，他放在钱包里很小的一张合影，年轻的父母抱着小小婴儿，婴儿漆黑的眼睛依稀可以看出成年后的样子。没想到莫少谦小时候是个胖乎乎的苹果脸，脸上竟然还有红晕，看上去像个女孩子。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莫少谦父亲。成年后的莫少谦长得非常像年轻时的他，两人都是典型的北方男子，眉宇间有种凌厉的气质。我本来把照片贴在玻璃上晒干，但晒到一半时它就掉到窗台上。莫少谦将它捡起来看了看，出人意料没有对我发脾气。我有些不安地看着他， 终于鼓起勇气，
对不起。
这声对不起或许已经迟了十余年。穆少谦没有回头看我，他只是低头注视着那张照片，过了很久他才说，
和你没有关系。
在海滨这一段时间，可能是我和穆少谦之间相处最平和的日子。虽然感冒占据了大部分时间，但难得不再吵架，我想他大约懂我的意思。我们之间也不过只有十二天了，这十二天像是凭空多出的一节生命，让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与对方相处。虽然我看到那片广阔的海域会有一种莫名的怯疚，如果爸爸没有做出那样的事，或许这里已经成了大型的港口码头，一切都会变得不易熬夜那个，包括我和莫少谦的生活。
没有决定输赢的勇气，也没有逃脱的幸运。我像是一颗棋，进退仍由你决定。我不是你眼中唯一焦虑，只是不起眼的笑意。我像是一颗棋，来去全不由自己，起身不怀你，总不曾犹豫，我却受控在你手里。
谢谢。